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可以进入以赛亚书第十章。主啊，你在末世的时候特别赐给我们这一些神的话语，在我们面对这个末世的苦难的时候，主啊，你让我们有一颗警醒的心，敬畏你的心，让我们有智慧，有分辨的能力，让在世界上的事情不会影响到我对你的信仰。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看耶和华的作为。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站在神的这一边，因为神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的旨意，可能我们一般的基督徒不是完全的能够明白，但是主，我们要站在你那里，因为我们读了圣经，知道你的旨意，因此我们就欢喜快乐，因为知道主的日子快到了，耶稣快要来了。我们再一次仰望你，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查经，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大家看哈，以赛亚书第十章。那第十章其实是沿接的前面第九章哈，因为第九章信息比较多，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只讲了第九章，但是它对于亚述这个国家啊，它是上帝使用的一个工具啊，是使用的怒气的棍啊，恼恨的杖啊，这个是神的话语哈，在叙述这个神兴起亚述这个国家哈，他就是要来做以色列国的这个审判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会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好，那我们麻烦请那个Jenny， 麻烦你念哈，从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一节一直就念到这个十九节，好不好？谢谢。
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投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假树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们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里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仆岂不都是王吗？加勒那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色吗？我手已经勾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待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待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向勇士使坐宝座的降为卑，我的手勾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勾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的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斧岂可像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昆论起那举棍的，好比将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尽，就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
像亚述一开始的时候呢，其实是连接那个第九章啊，因为在这边有一个主要的重要的词句，就是神的手哈、怒气还没有转消，他的手能伸不缩。那么这个他的手能伸不缩这件事情呢，在前面呢第九章你可以看到呢，总共有三次啊，连第十章呢第四节有四次，意思就是说神对于以色列国哈、就是北国以色列国，他所愤怒的是有四项事情。那第一项事情就是骄傲自大哈，因为呢亚述王国来到了以色列呢，他掳掠了一番之后呢，那他们就说哎，我们要重新建立哈。就在第十节他说哦，砖墙塌了，我们要凿石头建筑哈，桑树砍了，我们却要换香柏树。那么这件事情就是他们的骄傲自大，所以神就很生气，所以要继续的要来审判他们。那么无独有偶哈，就第十节呢，我们有一个叫做美国人哈，就是犹太人叫 Jonathan Kahn， 他呢写了一本书呢，叫做 Harbinger 哈，就是 Harbinger 的意思就是征兆的意思。那么他就用这件事情来写911之后那个双子星那个塔被攻击之后呢，当时的那个民主党的人呢，在这个我们叫 Ground Zero 哈，就是在那个被毁坏的那个原址上面呢，他们就用了引用这节经文说，我们要重盖哈，不管敌人怎么攻打我们，我们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哈。那没想到呢，如果是这样做的话，按照他写的那本书来讲，美国正在遭致到神的愤怒哈，因为当时以色列国的这个骄傲自大呢，正是神生气继续审判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哈，就是第一个原因啊，他是骄傲自大。第二个原因呢是在第十三节，他们百姓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所以第二项就是说，当神呢有这种毁灭性的审判临到以色列的时候呢，那亚述王国呢到他们的境界把他们掳掠一番就带走了，但是他们没有回转归向这个耶和华。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手中的一些的行为哈，因为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非常的悖逆。那但是呢被审判之后，被惩罚之后，并没有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这是第二项。那第三项呢就是第十八节，就是他们是 wicked， 他们的邪恶像焚烧烟雾蔓腾，意思就是说他们的邪恶在北国境内的邪恶呢神都已经看见了，就好像烟雾像蔓腾一样，那就是说整个国家都陷入在邪恶当中。第四项就是第十章刚才经历所念的哈，就是设立不义的利率，记录奸诈之判语，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长官呢、这个并没有好好的照顾他们的国民哈，那在这个土地上面并没有行公义，并没有怜悯那一些贫穷的，反而巧取豪夺哈，那这个就是神愤怒的四大原因哈。那如果我们记得这个四大原因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我们现在所住的国家哈，在美国呢，这个一二三四项呢，我觉得我们已经呢差不多遭致到神的审判，因为神的愤怒呢，他的手能伸不缩哈。我觉得在2001年神使的那个911事件之后呢，曾经有一段时间大概6个月，很多人就涌进教会来啊， 但是事情过后之后呢，没有看到敌人进一步的攻击之后呢，教会的人数又减少了哈，因为大家太富有了啊，太富裕了啊。但是呢，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读这个信息，你可以看得到神的手，人生不说哈。现在对于现在的人，有太多的人不太注意到神的作为啊。那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要特别注意到哈神的作为。好，那在美国有很多的先知，有很多的牧师啊，仍然呢抓紧了圣经上面的预言啊，特别要提醒大家啊，我们在美国要特别为美国来祷告哈，当然同时也为台湾、为中国，我们一定要常常的纪念他们的需要哈。那么从第五节开始呢，一直到第十九节哈。我们刚才经历念的就是在一个国家被兴起来哈，亚述的国家被兴起来，这个亚述呢是一个他手中怒气的棍，恼恨的杖，那意思就是说神兴起这个国家要他来审判以色列的。那么他的审判，他的意思就是说当然详细情形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以赛亚书从第五节开始，他的意思就是说亚述本来就是要攻击以色列的啊，吩咐他攻击他所恼恨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夺货为掠物，将他们践踏如泥街上的泥土一样啊。那么意思就是说他来惩罚他自己的国民哈，就是以色列，就是犹大。那么他允许以色列国被掳，那甚至毁灭，为的是要什么呀？为的是要惩戒哈，为的是要让犹大国哈心生警戒哈。但是没想到这个亚述王呢，违背了神的命令哈。神没有叫他去把犹大国毁灭掉，神让他把以色列国毁灭掉，但是他在这边你就看到亚述王说，你们的拜偶像的哈，由那个撒加利不是撒加利，就是北国以色列，我怎么样灭他们啊，我也要怎么样来灭犹大，就像他灭了其他的国家一样，他是呢靠着他自己的手，所以他在这边自高自大，所以在第十二节他说，我必刑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高傲眼目的荣耀。 OK， 所以呢他的意思就是说，看他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得了权力，好像人食其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没有鸣叫的，好像这个就照我们中国一句俗话哈，这个简单的好像如探囊之物一样，好像就是打开你的这个包袱，手上去勾就可以够得到，但好像这些国家的人是不堪一击的，好像就是在等待这个亚述王来把他们侵略一样。那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要借着以北国以色列被这个亚述王灭掉之后呢，他要来警戒他的犹大的百姓，但是没想到亚述就要来灭百姓哈，灭这个犹大的这个国家哈，这个不是神的心意哈。那为什么有这样子的差别呢？可能你们要知道，北国的以色列呢，他的君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好的哈，南国起码还有几个好的君王。南国起码呢还遵守神的律例，但是北国呢完全是乱七八糟的。那所以呢神的忍耐神的那个恩典呢已经用尽了，所以呢他兴起了这个亚述这么一个强大的国家。亚述国真的是很强大的，在历史上他是非常残暴的国家，没有人可以挡得住他。所以呢神在第十五节开始讲说，斧头岂可以像用斧头砍木的自夸呢？ 那这个又就是说亚述只是神手中用的工具而已哈，那怎么可以自夸呢？所以呢神呢就下给他一个审判，他要审判谁呢？他审判亚述。他说十七节，他说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棘藜焚烧尽尽。那这个以色列的光就是圣父啊，以色列的圣者就是圣子耶稣。OK， 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以色列的光，以色列的火啊，一看到这个光的时候啊，就要想到是啊阿爸天父哈、啊。那火的时候，圣者呢就是圣子哈、啊，因为这个在圣经当中呢一直在重复哈。那我这样讲是因为从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当亚伯拉罕做一个梦哈，他说啊有冒烟的炉啊，有烧着的火把哈，那这个地方呢就暗示着啊神的愤怒哈，神的火啊，神的火就是冒烟的炉哈，那个烧着的火把就是光啊，那也是火焰。那这个就是讲到啊、神的阿爸天父跟那个圣子耶稣基督，我们待会会看到圣灵哈。那你可以看到呢，神的愤怒在亚述王的身上。那这个亚述王的身上为什么呢？因为他违背了神的命令啊。神呢只是叫他去恐吓犹大啊，让他们悔改，但是呢。他们要把它整个的毁灭哈。那么你现在面对像 ISIS 啊，像这些想要来攻击美国的哈，那这个地方要小心哈。我相信神的旨意呢，只是要制造一些攻击的事件呢，要来威胁一下美国哈，他不是要来毁美国的哈。那如果有哪一些国家胆敢进攻美国的话，那当然了啊，我相信这不是神的旨意。那么神怎么样？神就会惩罚他们啊，神会刑罚他们啊。所以这个我们在读这些旧约历史的时候呢，啊，我们要对照我们现今的局势是什么，我们要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啊、那么其实在整个的有以赛亚书整个的叙述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哈，这个亚述被兴起来，那么你要对照现今的局势当中呢，哪一个国家是亚述啊？如果说我们要从以色列这个啊这段历史当中呢，那亚述国是哪一位啊？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接下来我们会读到的是啊，以色列移民会归主得救。那么以色列移民归主得救这一件事情呢，就是发生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当中呢，我们就要看看谁是上帝手中愤怒的杖，谁是上帝手中恼恨的杖。这个呢会很奇怪，也是同样在我们的这个现今的世界上面哈。那有人是说亚述好像苏俄，亚述好像中国，因为这些呢是对可以对美国对抗的这两大国家。那现在这两个国家已经联合了哈，至少在历史上面哈，在现今上面他们比较会联合哈。所以呢这个其实呢，你可以从这个历史上演变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呢也借用这两个国家要来怎么样，要来警告美国。好，我觉得美国呢必须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要得知神的心意是什么。 OK， 好，那么我们现在请那个菲利哈，麻烦你念从二十节念完哈，念到三十四节。好，谢谢。
在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子。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仗义。因为主耶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祝锡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和密抹安放之众，他们过了一隘口，在加巴住宿。拉玛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加林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莱萨人啊，须听哀哉，困苦的亚拿图啊，马德米纳人躲避，基丙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拿树王要在挪伯歇兵，向锡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守攻他。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今夏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好，谢谢。那么从第二十节啊到27节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讲末后的日子，那同时也是在在安慰当时的住在锡安的人。锡安啊，就是24节哈，锡安是安慰那些在南国犹大的人。锡安就在耶路撒冷旁边嘛。那么所以你可以讲说24节到27节是当时亚述王要来攻犹大，那么这个攻犹大的时候呢，他叫他们放心，不要怕他。Okay. 那但是在20节到23节，对不起，我刚刚讲错，应该是20节到23节，这三节四节圣经呢，是一个弥赛亚国度的预言。那么他说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雅各家所逃脱，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就要诚实依靠耶和华。击打他们就是说，其实你现在看的话，能够击打雅各的啊，以色列的雅各家所逃脱的，就是曾经在过去2000多年前，2000年来哈，以色列的民众。就是犹太民众呢分散到世界各地，那神呢他要召他们回来，归回全能的上帝，剩下的，那只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经定了，有公义施行如水章，因为主耶和华约好在全地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神已经定规好了哈，神对于以色列家雅各家的审判是渔民要归回。那请记得在我们前面的第7章第8章第9章有三个人的名字，以赛亚三个人的名字，一个叫以马内利，一个叫做施雅雅述。以马内利当然就是一个小孩子，童女生女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当然是指耶稣， 但当时也有一个叫以马内利的，还有一个叫做马黑啊，这个字很长啊，马黑尔沙拉勒赫斯巴斯。那这个呢，就是说审判要来了。那这三个人的名字呢，就构成了一幅图画，就是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就是我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会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第九章讲到说，政权要担负在他的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这个就是他们以色列家要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以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以色列的圣者，你就要知道那个就是指耶稣基督，因为这个耶稣基督是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你可以看到他们就是说这个要依靠他，依靠他，为什么能够依靠他？因为神要来做王。所以你可以看到20节到23节就是一个弥赛亚国度的一个预言。所以你可以看到神借着历史上的事情让先知预先看到了将来的情况。那你要记得以赛亚是差不多离现在有在2700-2800年的人物那他所看见未来的事情跟他那个时候看到有亚述要来攻击犹大的时候呢，他所看见的，他你会发现到他不见得能够看得很清楚好像我们看远远的山一山一山的，那你不知道哪一个比较近哪一个比较远。那在你可以在这个以赛亚书当看到有些弥赛亚的预言就掺杂在这些历史事件当中，可是却是应验在我们这个的时代应验在2000年前2700-2800年前的预言应验在2000年前，也同时看也有会应验在我们现在的日子上面所以你要看到这是神对于先知预言的一个很奇妙的作用里面，所以里面可能有一些话，有一两句可能就是指我们现在的比如说我们刚刚念的23节，因为主耶和华在全地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意思就是说神他已经有计划，他会成就他所定规的结局，而且以色列雅各家所剩下要归回。那在这边呢，21节特别提出来以色列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所剩下的必归回，其实那个就是前面我们讲一个小孩子，就是以赛亚的儿子叫做施雅雅述的，他的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神会召他的余民归回，神会召他的余民归回。那这是在第7章的第3节他的儿子叫施雅雅述，所以因为他的儿子就是他的名字就是神的一个旨意，余民归回，剩下的归回，所以这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施雅雅述，就是他的儿子的名字，所以他用他的儿子的名字来表示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现在对小孩子的起名字都要小心神的旨意可能就在他的名字身上所以当当那个以赛亚每一天念他小孩子的名字，施雅雅述，施雅雅述，意思就是说余民归回，余民归回，他就在那边开始念，一直念到现在2700-2800年了，还在念。因为这个好像就是一个宣告，那个宣告就2700多年前以赛亚宣告他儿子名字的时候，余民要归回。那宣告到至今已经成就了一半，1948年余民归回了。当然现在我们还有属灵的以色列人包括现今的你跟我， 我们现在都是属灵的以色列人哈，那我们也归回，我们要归回，归回到我们的大牧人以色列的圣者耶稣基督。啊，这个我们就要看到，这个跟我们今天呢也连上了一个属灵上面的关系。好，那么这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一个弥赛亚国度哈，啊，很重要的一个预言啊，现在正在实现当中哈，正在实现当中。那么从二十四节到二十七节呢，表示啊，万军的耶和华会去攻击亚述。当亚述来攻击西安、攻击南国犹大的时候，神会惩罚他们哈。他怎么惩罚？他讲得很清楚，他说好像在厄利磐石杀戮米甸人一样。那厄利磐石这件事情就是基甸哈，基甸用三百个人哈去打败135000个米甸人哈，三百人打败135000的米甸人。这个故事在跟他讲说，我要再一次的行一个神迹，让你们可以去把对方的敌人杀掉，对方的首领杀掉，你不用担心啊，以少胜多。现在还是在讲以少胜多哈，三百个人可以做很大的事情。那二十七节哈是一个很重要的经节，我们现在今天呢在我们现在还常常使用啊。他说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要离开你的肩头啊。他的恶要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为你的肥壮的缘故撑断。那么其实英文的翻译哦会比较容易，他的意思就是说 The anointing break the yoke， 意思就是说恩膏会折断沉重的恶。你要看那个小字哈，在二十七节那边有个小字，他说或作膏油怎么样？或做膏油的缘故毁坏，有没有？你有看到？那意思就是说，这个膏油其实就是 anointing 哈，那 anointing 代表谁？这膏油代表谁呢？就代表圣灵哈。所以我们常常呢，我们在宣告，我们在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说奉耶稣的名哈，圣灵的恩膏断开所有的锁链，断开所有的捆绑。那特别是亚述王带来的这种恶，亚述王带来的重担是什么？因为亚述王来攻击那个南国犹大，就是要毁灭他们，就是要让他们心中害怕，就是要让他们怎么样，要失去他们所拥有的。 OK， 那当我们人接受到这样子的攻击的时候，我们不管在人生的境界当中啊，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当中，当有人要来击打你，让你害怕，当有些人要来毁灭你，好，就像很多现在啊比较激进的回教分子，他要来回打击打你，他要加重量啊，他要捆绑你啊，让你没有办法啊自由的在神的里面啊。自由哈，他要捆绑你，让你失去自由，他要来奴役你啊。这个亚述国啊，他就是要毁灭这个国家，奴役这个人民哈。那么这样子的惊怕，这样子的威胁，是要用圣灵的恩膏把它断开来哈。因为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哈，我们现在圣灵的恩膏就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宣告圣灵的恩膏要断开所有的这些沉重的恶。 The anointing break the yoke， 恩膏折断沉重的恶，恩膏折断重担，所有的重担都要离开，我们要自由，我们要平安。 OK， 所以在断开这些捆绑之后，我们宣告神的平安，神的喜乐， OK， 神的爱倾倒在我们身上啊，所以我们不要害怕。所以神也借着以色列这一段的历史，他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哈，就是圣灵的恩膏膏油可以折断这一切的威胁，这一切的这个毁灭，这一切的这个重担。 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还在常用的。所以记得哈，以赛亚书十章二十七节哈，恩高则断，沉重轭。好，那么从二十八节到三十四节哈，就是讲到亚述王要如何的来攻击，他在哪里啊、哪个地方哪个地点，他要扎营，他要攻击，所以那些的居民都会跑啊啊，看听到那些人来了，看到他们人来了，说赶快跑啊，赶快跑啊！因为什么？亚述王他们军队是非常厉害啊，其实他们军队非常有能力，所以呢，会向锡安山呢、耶路撒冷山哦，他要来攻击。那亚述来攻击的时候，你看一下第三节，三十三节，他说：“主万军耶和华以惊吓啸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发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那么这些都在讲亚述他要惩罚犹大，所以呢他要把那些树砍断哦，他要用铁器砍下来哦，所有黎巴嫩的树木在他面前呢通通都被他砍掉了。但是这个被砍掉的这个树枝就是指着以色列，就是指着犹大。他进来攻击的时候呢，你看从第十一章开始就有一个新的希望在这个地方。那这个新的希望呢又跟我们我们弥赛亚的盼望呢很有关系的。好的，那我们就请那个Irene 哈，Irene， 麻烦你念从第十一章哈，第一节，念到第十节啊，谢谢。
好，从耶西的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瘦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
尾蛇
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般。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
好，谢谢。OK。那从第十一章开始，他说从耶西的本哈，原文就是那个原文做蕨哈，那个树蕨子的蕨哈。那怎么讲呢？因为前面呢，你会看到亚述王呢很风光啊，很有能力啊，砍了很多树哈。那个树呢就预表以色列，那些树砍掉了之后呢，他说从耶稣的根啊。那个蕨子就是那个种子啊，这根啊，那这个根要重新的发出来，那这个重新的发出来，其实呢，如果我们现在跳一下，如果你去看啊，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哈，这个其实就是跟前面很有关系的。以赛亚书六章十三节，他说：“境内剩下的人，若还有十分之一，也被吞灭。”像栗树、橡树虽被砍伐，树蕨子却能存留。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那意思就是说，尽管好像这个亚述的声势这么浩大，好像我们的国家快要灭掉了，即便如此，在这个 树蕨子，这个耶西的根，这个根呢，这个树蕨子要长出一条，这一条呢是谁呢？这一条就是耶稣基督，从他根生的枝子要结果实。那请注意好，耶稣的本，耶稣的根要发一条，但是这个枝子就是耶稣基督，要结果实。OK， 因为我们现在你可以从这个预言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前后是一致的哈。因为神给那些先知哈，这些特别是旧约的先知，他给的信息都是一致性的哈。他前面给他看到一些的异象，那后面的异象呢，就一直来证明哈，一直来渐渐的更明朗啊，神的心意是什么？那这个心意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虽然好像整个国家要毁灭了，但是万军的耶和华还是留了余种，余下来的种子。这个种子呢，最先发出来的是谁？就是耶稣的根哈，耶稣的本。那么耶稣的本呢，意思就是说，耶稣是谁？耶稣是大卫王的爸爸，对不对？是大卫的祖先哈。那个大卫的祖先啊，我们礼拜四晚上正好在查马可福音哈，因为马可福音里面有讲到哈，那个耶稣引用诗篇110篇里面有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主对我主说，等我把你的仇敌啊当做你的脚凳，有没有？”那耶稣就问了一句话了：“为什么这个称为大卫子孙的人哈，要称呼这个这个大卫要称这个大卫的子孙为主呢？”所以你们有发现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哈，那当时的人没有办法回答了哈。既然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受圣灵感动的时候，为什么要称他为主呢？那意思就是说，耶稣的本，耶稣的根要发出一条，那这个枝子就是指的是将来的耶稣基督，但是这个枝子是大卫的子孙，但是大卫要称他为主，所以你可以知道，从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个预言哈，其实是在讲说大卫的子孙，他的来源是亘古以来就存在的耶稣基督，因为大卫还会称他为主啊，大卫的子孙，大卫本身要称他为主。所以这个就是啊，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讲到，好像是一个人生下来的一个根是从人出来的，但是这个根呢，第二节开始他说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使他有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 OK， 第三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为，要以正直啊审判怎么样怎么样，他这一切呢都是啊做一个非常让我们基督徒很盼望有这样的王哈，能够在这个世界上掌权哈。但是你要看到这个地方呢，其实跟前面的以赛亚的预言都非常有关系哈。前面的预言就是在以赛亚书第九章哈，特别是第六节，他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哈，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哈。当你看到以赛亚书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接着看，就是第十一章对他的预言。因为只有这个婴孩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耶稣的本，耶稣的根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要结果。那这个果子呢，就是以色列剩下来的民当中呢，耶稣基督生出来了。他生出来的时候呢，政权要担在他头上，就像我们刚刚所念的哈，他行审判不凭眼见哈，断是非不凭耳闻哈，他的政权要担在他的头肩头上面哈，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奇妙测试就是怎么样？就是智慧聪明的灵在他的身上 ，OK， 全能的神呢，就是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身上。OK， 永在的父呢，就是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 和平的君就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的身上。你看到在第九章哈第六节，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哈，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头上哈，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在对于这个耶稣基督的称号当中呢，你可以看到原来耶和华给他七个灵，七个灵就是第二节里面所讲的，第一个就是耶和华的灵。为什么他有耶和华的灵？因为他就是永在的父 The Everlasting Father。 这个耶稣基督被称为永在的父，这个我们在第九章里面讲过。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神学上一个难题，一个被生下来的一个人怎么可以称之为永在的父，还要称之为全能的神？哦，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只有三位一体的神在这边配称得他是我们的神。那所以聪明智慧谋略能力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灵，这耶和华的灵七个灵就通通都在这个婴孩的身上。只有这个七个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能够做很多的事情，他的政权是直到永远。那这个是在以赛亚书九章七节他里面讲的，他的政权治理他的国，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那这个就是对于弥赛亚耶稣基督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所以大卫的子孙主耶稣就是我们的神，因为他身上有耶和华的灵，他身上有智慧聪明的灵，他身上有谋略能力的灵，他有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要行审判，他要断是非，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盼望的弥赛亚的国度。那弥赛亚的国度变成什么样子呢？就是第六节到第九节，那个就是讲到弥赛亚国度和平之君所带下来的国度。和平之君他的国度当中，豺狼绵羊同居，豹子山羊羔同卧。那这些事情呢，就我们现在了解应该是实践在千禧年国度当中，主耶稣基督在地上执掌王权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赛亚的预言哈，哇，从当时亚述王国来攻打的时候，还没有攻打之前他就已经看到这些东西了哈。那我们前面也讲过，那个以赛亚是一个异象型的先知哈。异象型的先知就是可能他所看见的，他说诶奇怪，他可能看见这个树蕨子哈，哎，突然从那个根里面发出一条根，发出这个一条，然后开始结果。然后结果的时候，他可能看见了耶和华的灵啊，智慧谋略的灵啊，这些七个灵啊，降在这个婴孩身上啊。然后你就看到他可能就在异象当中看见他，用公义审判啊，断是非不平耳闻啊。那他也看到这些异象，说：“哎，豺狼跟绵羊羔同居，哎，哇，小孩子在那边玩耍，在尾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按手在毒蛇的雀上都没事哈。”所以他看见了这些异象，他就把它写下来哈。可是这些呢，到现在还没有应验哈，我也在盼望，弥赛亚的国度赶快来临哈。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一些叙述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这些叙述当中呢，时间的应验的点呢各不相同，但是呢，我相信这个信息呢是一样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现在假定你是，如果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哈，信耶稣的人哈，我们假定哈，假定我们是这个叙利亚的居民好了。叙利亚里面也有基督徒哈，当他读到这段圣经，然后他把他当时现在的景况他来看的时候，他的盼望是什么呢？他的盼望就是说，他的国家在遭受到这个战火攻击的时候，他要 赶快的转向主耶稣基督啊，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他的盼望，他盼望这个弥赛亚的国度赶快来临。他也可以宣告说他不要害怕，因为这些事情是必是有的，因为神的审判的杖，神的审判的这个怒气已经在他那个地方了，一定是叙利亚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让这些的灾难临到，所以他要归向耶和华。那他可能要跑，他可能要逃命，但是他心中会有盼望。那他心中的盼望呢，就是能够 carry 他，能够带领他，虽然经过很痛苦的事情他也不害怕，因为恩高折断沉重的轭。那这样如果说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个叙利亚的基督徒他怎么样来看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到当时在犹大国的居民，他看着这个亚述灭掉了以色列，接下来就要打他们，哇，那这个真的是一个让他们很惊慌的事情。那按照历史上记载呢，在主前738年的时候呢，亚述就攻击以色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那个犹大王国亚述跟亚兰联合要攻打犹大，那犹大的王亚哈斯就跑去跟亚述王说：“哎，你来帮助我哈，我是你的儿子，我是你的仆人啊。”那亚述王国就说：“好，帮助你啊！”就打了一下那个以色列啊，惩罚了他们。但是呢，惩罚了之后呢，这些北国以色列还没有悔改啊，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第十章的故事哈。那一直到主前722年哈，北国以色列呢就被灭亡了。那但是呢，这个亚述王国呢，就像前面第十章所讲的，他还继续的把犹大给灭亡，但是没想到呢，却栽了一个坑，栽了一个跟斗，所以呢，所以犹大王国就继续的能够存续下去哈，存续下去，所以一直到主前呢586年。所以起码他还延迟了100多年的这个王国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一段的时间当中呢，神借的这些历史的事情呢，给我们看见了弥赛亚，给我们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的这个他的根他的本身是什么。那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奇特，也非常的奇妙哈。那往往在危急的时候，神就会把他未来的把他未来的这个事情哈，他的预言呢，就跟着赐下来了哈。第十节，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外邦人为什么要寻求他？因为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好，那么我们从第十一节呢，要一直念到第十二章，把它念完哈。那我想我们再那个麻烦这个 Irene 再念一次好了，好不好？
好。
从11节一直念到第12章的最后第6节。
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辛罗、古时、以兰、四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非扑在非利士的人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呀，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
好，谢谢。所以从第十一节哈，第十一章的十一节开始呢，就是一段预言。这个预言呢，如今呢已经实现了。怎么讲呢？他说主必二次伸手，就是第二次，不是那一次亚述王国来攻打的时刻。他第二次伸手就是好久好久以后呢，什么时候呢？就是1948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复国了。以色列人复国的时候呢，他说他要把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啊，就是亚述、埃及、巴辛罗、古时、以兰、四马、哈马、众海岛所剩下来的，就是说以色列的以色列跟犹大的民众哦，被赶出到列国当中哦，他所剩下来的，他就把他召集回来。他召集回来的时候呢，以法莲、犹大，以法莲就是指的北国以色列哈，这两个国家北国跟南国呢，就合一了，就不会再分南跟北了。所以这个就是在这个奇妙的预言，就是主耶和华第二次伸手把自己的百姓召回来。那么这个没有道路的就会开道路哈，当年摩西伸杖啊。红海就分开来，好，那个道路就是通达的，意思就是说再也没有任何的拦阻呢，他们要回来哈。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从1948年一直到现在，有很多住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就归回到以色列，也包括那些古时哈那个黑的犹太人哈，那这些人呢就陆续的都回来了。所以呢，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而且如今也是实现。那从第十二章开始是非常令人兴奋的，第十二章就是在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神的审判当中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宣告主耶稣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力量，我要依靠他，我不惧怕。也就是说，在这种神的审判、神的愤怒当中，你现在可以看得到哈，从美国的911啊，我们现在呢很多的恐怖分子的袭击哈，让你害怕，让你跟我有些时候呢想到这些事情啊，那我们要躲到哪边去住哈？我们有些时候会这样想，我到底住在哪里比较安全哈？可能你会想说，那我现在全美国好像都有不同的地方都有不同的天灾啊，也有不同的人祸，那我在美国我要在哪边住会比较好哈？在中西部有龙卷风啊，在加州有地震啊，在美国东部啊，很可能就被恐怖分子会袭击的对象哈。那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都有什么？都会害怕。我们也知道呢，神会审判美国哈，迟早的事情啊。因为美国特别在今年的时候呢，真的是悖逆神哈，宣告这个同性恋可以结婚的。那这个对于神来讲，这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哈。神一定会惩罚美国，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哈。那我们在这种神的愤怒当中啊，会有很多惊慌的事情。但第十二章呢，我觉得以赛亚书第十二章就是给我们现在，也是给当时的的人哦，你要跟他讲，他说你要宣告，神是我的拯救啊，我要依靠他，不要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成为我的拯救，所以你们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那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就是弟兄姐妹，就是这就是指着我们耶稣基督所带来的救恩啊，它是救恩的泉源东欢然取水。OK， 最后啊、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哈。我在讲，当你在啊、旧约里面、看到以色列圣者的时候啊，你要立刻就把它想作是 Jesus Christ 啊，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啊，因为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啊，在以赛亚书第41章，他讲得很清楚，我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救赎主就是耶稣基督，他是耶西的根，他从耶稣的根里面发出来的，会结果的，这个果子有上帝的7个灵在他的身上，那他就是我们的盼望，他是我们的拯救。所以呢，在我们啊现今的世代当中呢，如果你看到美国或者在任何的地方有神的审判在那个的时候呢，就是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呼求耶稣基督是我的拯救，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每一天都赞美的，我倚靠他，我要从他的救恩的水中欢然取，他在他的救恩中欢然取水，这真的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哈。因为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啊，他可以喝水啊，你渴吗？我给你水喝，有这个水就是圣灵，而且就是救恩，所以你可以说在他的救恩中欢然取水，这是一个很令人兴奋的事情，神跟人之间可以有这么一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面对末世的末日的时候，可到处都有饥荒，有打仗的风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这个事情是一定有的。但是在这个一定有的当中呢，我们要宣告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神的作为，包括很多天气的异常，是神在告诉我们他快要回来了。包括我们过去啊，连续4个血月，有没有 Blood Moon 哈，就是我们上个礼拜天看到那个血的月亮，那个连续4次这个天的一个记号，耶稣快来了。但是在耶稣来之前一定会有很多的灾难啊，因为启示录里面讲得很清楚了，启示录里面讲的有7印，对不对？7印7毫7碗，你去看那些都是灾难灾难灾难灾难，有很多人会死亡，有很多人会不见了。但是在这种神的审判当中，我们要宣告耶稣是我的救主，耶稣他是我的诗歌，他是我的拯救，我要在他的救恩中欢然取水，因为他是我的神。如果不幸在这个灾难当中丧失生命，我也知道我会跟我的主永远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以赛亚他从第7章开始，亚述王国的这个威胁，一直到神借的这些事情，神把耶稣基督启示出来，神把未来的事情也启示出来，一直到最后他把救恩，神要来拯救我们，也启示出来，在第12章开始。所以第12章就是一个非常短哈，可是却是一个令人很兴奋的地方啊。虽然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可以快乐的，可以值得讲的哈，在这个战乱当中，这种灾难当中，神还与我们同在，因为耶稣的灵，基督的灵在我们身上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10章、11章、12章，我觉得很重要的信息哈。好，我们讲到这边，我们就做一个祷告。结束，我们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让我们知道，虽然神借着兴起一些敌对势力的国家，势力这么庞大，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美意 就是要让我们依靠神，你的美意就是要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要认识神是救主，神是喜悦我们的，要将救恩给我们。一直主，我们面对这么多的灾难，这么多的不好的消息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害怕。主啊，我们面对，我们不逃避，虽然我们尽可能的居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主，我们知道你对我们有很深的旨意，就是要赶快把福音传出去。主啊，你让这个使命感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有火热的、热心的来诉说神的作为。主啊，我们相信在末世的时候，有许多人会很彷徨，有许多人他不知道生命将来的去处是什么，因此恳求主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也帮助我们能够传福音给我们的家人朋友，能够给我们所知道的所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救恩的门现在是敞开着。主啊，你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有这样子的机会，为我们的家人做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求主在我们还没有信主的家人生命当中动工，主啊，你动工，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谢谢主给我们这一段的圣经，也让我们谨守、警醒，好好的祷告，归向我们的上帝。谢谢主，我们这样同心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